显密之异同下，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空不加好的是上次了，更多罗珠等你等多年等等到了才会经历更多智能自信的你已经不到刚到这边做了马的门道等你来解决了我就在这样的地方。你不是这种的梦里梦里就在做的。马里门子的我们有个经验中的人都没到上三天发生了。你从这里走。就照着当着你眼睛的那门子的叫我让我来。就不能接近别人我就道路的门门把老子的关门。路主不必闹啊接着。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了。我们继续讲这个上次讲的荣生班吃大的这个仙宗和密宗的差别，共同点和不同的地方。上次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仙宗和密宗的这些共同点。在这个地方需要强调的是，不共的地方。因为密宗的这些不共同的观点是它的特点，就是最殊胜的地方。那不共同的地方大概就是有四个，可以归纳为四个问题。第一个是生一地跟世俗地无二无别，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第三是诸法是佛的坦诚，这是也就是外界是佛的坦诚，这是第二。第三是烦恼即菩提，禅宗里面也提过。不仅是禅宗，这个很多大乘的这些经典里面也提过这个烦恼是菩提。仙宗的很多比较深奥的这些经典里面经常说烦恼即菩提。但是究竟烦恼怎么样是菩提呢？这个问题只有密宗他才能够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仙宗里面呢，这个一直都没有一个非常透彻的这个解释。仙宗也是佛说的那是不是佛传这个仙宗的法轮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不成熟，所以在仙宗里面呢，就是佛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描述这些诸法，这诸法是佛的坦诚等等的。实际上真正的佛的坦诚烦恼即菩提这些密宗里面才有这个正面的答案。尤其是大圆满里面就是有非常直接的答案那密宗里面呢，虽然是密宗，但是密宗也有分很多的这个层次尤其是外密这些里面讲的都是很模糊的，不是很清楚不仅是外密这个内密当中也讲的有些地方讲的很也不一样有些尼玛巴的一些虚部跟后来的一些西藏的这些虚这些密宗的虚部虽然都是内密但是也有一定的差别是不一样的他们讲的内容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表达的方法清楚和不清楚就差别都是在这个地方。仙宗跟密宗也是这样子仙宗跟密宗同样的讲空心 同样的也在说光明啊，如来藏。但是这个光明如来藏，什么叫做光明，什么叫做如来藏啊？仙宗里面讲的不是很清楚，密宗里面才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嗯，不仅是像讲的清楚，而且它有很多的修法啊，这个上次我们也提到过，这些都是很重要。这是第二个不同点第三个不同点，第四个不同点就是综合性的，诸法是诸法本来是佛啊，这个就是第三个不同点，第四个不同点。第四个不同点就是第二和第三个不同点的总和。那第二个不同点里面讲外界是佛的坛城，第三个不同点里面讲烦恼即菩提，也就是说意识即菩提啊，心即菩提，都是一个意思。嗯，第三个这个不同点，那第四个不同点它就是总和。他就是整体方面讲，他说诸法本来就是佛，那这个诸法里面呢既有外界也有这个众生的意识。外界意识都是佛啊，这个诸法即佛啊，这是第四个要点。第三个和第二个和第三个的总和就是第四个要点。那这四个要点里面呢，基本上这个密宗的观点呢，基本上都就包含了。那诸法是外界是佛的坛城，这个简单的我们上次也说了啊，外界怎么样是佛的坛城呢？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层次啊。在本来佛法，整个佛法都是这样子，尤其是密宗。它每一个字的结舍的时候，这个结舍它可以分很多种的层次，很多种的层次。因为虽然都是密宗的这个根基，但是呢这个根基成熟不成熟也有差别。所以比如说像密宗里面讲的诸法是佛的坛城就这一句话可以解释最起码都有四种不同的层次来解释还有可以分更多的层次。为什么可以分这么多的层次呢？因为这些层次都没有错。那从第一层到最高，从低层到最高层的这些解释的方法都没有错，但是呢它是越来越深。为什么这越来越深？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它每一个都需要这样子不同的解释。所以在密宗里面呢，它非常强调这个密宗一定要有传承，一定要有口传，一定要有金刚上师的这个口传否则就密宗就不可能真悟不可能，连理论上都不可能这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因为密宗的每一个词它是故意的，它不会解释得很清楚为什么不是解释很清楚？上次我讲过就是有很多这个印度教的几千个这个婆罗门他从外表上呢，他就失去了他原来的这个宗教信仰，然后就改变信仰进入了这个佛门但实际上他不是改变了信仰，他是为了破坏一些佛教的一些这个观点进入了这个佛门以后呢，他就把这些婆罗门教的一些东西就混杂在这个佛教的这个理论当中就是有这种情况。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很保密的他们是很保密的但是呢佛教它是有办法这个阻碍预防这样子的问题佛早就知道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一般的这些佛的尤其是密宗里面的有些名词 它那个外刀也有同样的名词，但是真正的这个内涵啊，结识的时候就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故意不让他们知道，包括十轮金刚的心算都是这样，天文都是这样子的，天文里面都有很多谜啊，有很多包密的东西，不能公开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公开？因为那个时候就印度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教派都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思想也是很开放，也是很活跃，没有一个人来控制这个人的这个思维啊，那很自由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地方呢，比如说有些这个婆罗门也利用这佛教的东西啊，然后他们的把他们的这些有些教义，也就是故意啊、就这个进入佛门的这佛的这些经典当中都有可能，所以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子，所以呢，要结识密宗的话，必须要有传承啊。藏传佛教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传承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像一般的这些仙宗啊，他讲的道理都是很简单的，无常啊、无我呀等等的，没有什么很这个深奥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也不会有什么那。无常里面呢，它外道也不会在这个无常的见解当中，它不可能掺杂什么别的东西啊，因为无常如果相反的东西就是常啊，常主，那常谁都不承认，这个凡是学佛的人都不承认诸法是常主，那样子的话，在这样子的这个理论当中啊，及见解当中啊，不容易产生就其他的这些观点。如果其他的这些观点呢，要就是要进入这些观点的话，也很非常明显的不可能。但是有些这密宗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很多都是要有这样子去解释啊。那这个这个诸法师佛的坛城，前几天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节本来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这些呢它是一个时节的一种现象，就是一种有无明的一种产物，是一个物质无明烦恼的产物，它就是像唯物主义认为这个精神就是大脑的产物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明的一种产物，它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的面目，它是一个无明的产物。无明它为什么要产生这样子的东西呢？很简单，这个前几天这个比喻我们说了啊，有一种病，有一种淡病，就我们的淡就得到一种病的时候啊，就所有的白色的东西呀、啊，看的时候都看不出来这个颜色，都变成黄色。如果这个人就是先天性就有这样子的病的话，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看到所有白的东西都是黄色的东西，那这个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白色这个颜色，那样子的话，这个人肯定就认为这个墙啊，就是像这样子的墙啊，白纸呀，他肯定认为这个它本身就是黄色的他不认为，他不会认为，因为他实际上他是白色的，但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呢，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毛病就看成是黄色，他不会这样子认为，因为他是先天性的病，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这种问题。但是后来他吃了药以后，这个病啊逐渐的开始好转的时候呢，他看到的这些东西呀、不是黄色了，就开始逐渐的变成这个白色。那个时候这个人他就认为这个不是他感觉不到这种变化是我自身的变化，他认为这是外界物质的变化，这个物质从 黄色到白色一直都在变，他就是这样的认为。其实啊，实际上不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烦恼，有无明啊，有了无明，就有无明的产物，无明的产物就是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啊，世界的一种啊，一种这个幻觉，一种颠倒的现象，它不是真正的这个面目。我们通过修法，通过这个密宗的修法以后呢，宪宗我上次也讲了，开始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宪宗的这时间是非常非常很满很满。宪宗里面讲什么时候成佛呢？啊，最快也就是三个无数个大劫啊，一个无数是天文数字，就是有60位数，60位数是多少的概念，想想啊，然后这个大劫，一个劫就是一个计量的单位，这计量的单位它自己自身这个单位有多长时间呢？这个就是用我们人的这种啊，这个岁月年来，年月日来这个计的话，没有办法计量，非常非常长。那它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长，这么长的时间。再说三个无数个大劫，这的确是天文的数字，人都在这么长以后我们成佛这就是很难了。但是密宗就不是这样子了，密宗的确是给了勇气，给了动力了啊。密宗就是说很简单，成佛很简单啊。为什么成佛很简单呢？因为我本身就是佛。他说就我本身就是佛，我本身就是佛，我为什么现在看不到我是佛，我为什么感觉不到我是佛呢？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无明啊，无明把我们的佛心，把我们的这个佛的本来原有的这个面目呢就已经覆盖了，看不见了。但是我们把这个无明呢推翻了以后，断除了以后呢，他本来的面目就会露出来那样子的话就不需要很长时间。密宗里面讲的就是很这个给人动力，是一个这样子的。那这种动力也不是一种也不是一种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实际上的确也是这样子的。宪宗讲的是很遥远，像宪宗这样的这个佛的确是很遥远的，密宗里面这样的就是很快，很快。但是自己不修行的话，当然不快啊。我们如果修的话，还是很快的。这个佛的坦诚啊，刚才说了，这是他的他有什么逻辑呢？逻辑很简单，就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很简单的逻辑呀。它本身也当然有很多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最简单的逻辑这个《顶解宝灯论》的第六品里面呢，它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是尼玛巴的这些序部里面呢，它强调这个诸法是佛的坦诚，这个就不分什么尼玛巴、格鲁巴，所有的这个藏尼他最终的观点。但是这个推理的时候尼玛巴的这些方法呢就是比较不共同的，比较特别。那他这个荣僧班智达他始终都强调这个理论理论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看的都是还不是真正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一个自己的感，就是一个自己的感觉。这一点上面呢，这个经验唯心主义真的是说对了的。经验唯心主义有一个地方，就贝克莱的那种这个说法，就这种理论呢，有一个地方是对了的。他说存在就是感知 除了人的感知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存在。这一句话他说对了，但是呢他后面的逻辑都出问题了，他推不出来。这唯物主义他也在想推翻这个，但推翻不了。很多的这些唯物主义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们都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十分荒唐，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推翻，这就是人类智慧的这个耻辱，哲学的耻辱。但是这个不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如果人类智慧有办法推翻这个的话，这才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因为人类智慧已经违背了这个真相，这才是人类，它推不翻就是不是人类智慧的耻辱，这是人类智慧的准确性。因为人类智慧跟这个真理这个真相物质的真相这两个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人类的智慧无法改变这个物质的存在，这也就是说这个客观的这个物体它不能以人的这个精神这个改变，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好，这一点就是像哲学里面说的一样，这个佛教里面也有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每个人的感知，每个人的感觉。那样子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有六道众生当中我们就选六个代表，那地狱里面的一个代表这个恶鬼道里面的一个，畜生里面的一个人还有天，这个飞天六个人，再加上一个大地的菩萨来选一个代表再加上一个佛陀一个佛的代表，总共是八种不同的人到一个地方去看一杯水看一杯水。这个时候呢八种人看的都是不同的现象，八种不同的现象。地狱的众生他这个就是堪称很这个让人很痛苦的这些铜枝铁枝等等的东西然后恶鬼道畜生人都，人就是堪称水，恶鬼道他就是堪称这个血弄这样子。天人就堪称他这个堪称是甘露。那八地菩萨他有两种一个是这个甘露给这个天人差不多的甘露另外一个呢水就是无方佛的一种空心母佛母他就会看成这两种。然后在最后佛的境界当中呢，佛的境界当中既不是这个甘露呀还有这个血呀龙啊等等的，又不是这个有头有手有面目的佛像佛母都不是。那什么呢？佛的境界当中呢就是如来藏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才是真正最终最究竟的境界那样子六个人八种人有八种不同的这个观点，也不是观点，八种不同的这个现象那这八种不同的现象不可能说八种都是准确的其中只有一个真理，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不会有很多的。那谁都是真理呢？谁的才是真正的呢？肯定是佛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这些其他人的这些现象都是因为都是他们的这些执着，他们的无明的参悟只不过就是无明有大小，所以他们的这个产物也有所不同地狱的跟中这个地狱还有畜生还有这个人天他们的这种现象跟这个真理是越来越近的，只是越来越近而已，还没有一个人看到真正的这个真相，真相佛才看到真相。那么佛看到的是什么呢？佛没有看到什么 啊、有颜色的、有形状的这样子的东西。佛看到的是法身，佛看到的是如来藏，佛看到的就是光明。嗯，那最后就是佛说的才是对，其他的不，其他都是不对的。嗯，那样子推理，这个我们讲简单的说，你们要，你们想比较详细的想知道的话，那就是要看这个《顶戒宝灯论》的第六品，嗯，还有这个《大幻化王》的麦胖仁波切的《光明藏》，嗯，《光明藏》里面讲的也非常清楚，你要就是要看这些。简单的说，这是他们的逻辑啊。在这样子推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是不是这个佛的境界。不是不是佛，不能说佛的境界，肯定不是佛的境界，不是无知的真相，嗯，不是无知的真相，相对这就只能说是相对的真相，不是绝对的。嗯，相对的真相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它只能看到它只能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就可以说它是准确的啊。我看到现在前面的这东西，我看得很清楚，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呢，这个结论我应该是可以认为这是准确的。嗯，要超过这个，比如说像原子呀、这个电子呀等等、核子等等，我看不见。但是因为我看不见这些，也不能说我的眼睛不准确。嗯。所以这些都是相对的，还不是绝对。绝对的真理，佛才有这个绝对的真理，其他人都看不见。这就是密宗里面的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从这样子推理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无论是外境是心也好，外境是物质也好啊。外境是心跟物质，这个不重要。嗯，因为最终也不是心，也不是物质，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些如来藏。那样子的话就推翻了，我们原来认为，在我们学仙宗的时候，我们认为外境虽然是不是实有的，但是如幻如梦的这个外境这个无常的入门的不存在的这个外境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存在的。学仙宗的时候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这样子，但是去了密宗以后呢，他就推翻了这一点。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自己的一种无明的产物。实际上不是，这个无明的产物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把这个无明取消了、断除了以后呢，外境随着就会改变的，它就会逐渐改变。心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心就有这样子的力量，所以就首先要在断除烦恼、断除无明，然后外面我们就不需要去观它他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清净啊。这叫做外境是心的，外境是佛的坛城。那这个佛在密宗里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佛有两佛本身就是有三种佛啊，化身、报身、法身，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化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就主要是报身和这个法身。报身像我们讲的这个无方佛呀还有这个金刚萨多呀，密宗里面的很多的这些分路的激进的这些本尊都是属于报身佛，基本上都是报身佛。这些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佛的坛城，是不是这种佛呢？这个是临时性的可以承认就是这种佛，但是这个是八地菩萨的境界，还不是佛的境界。那最终佛真正的佛是什么呢？真正的佛如来藏才是真正的佛。这个念金刚经里面都讲了的很多仙宗的这些法里面都讲了的有颜色的、有形状的 有头的啊、有手的、有脚的这样子的佛像啊、还不是真正的最了义的佛，这个都不是很了义的佛。最了义的佛就是佛的法身啊，法身才是佛的这个究竟的佛，究竟的这个最究竟的佛。那、最终我们这个啊经常说的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来藏，就是佛。所以在小这个贤宗里面呢，就讲如来藏的这一部分的经典啊。我们以前也讲过麦彭仁波切啊，还有很多的人说这个经典呢它是贤密结合的经典啊、这也不是也不仅仅是这个密宗，也不仅仅是贤宗，它就是在贤密中间的。它虽然是贤宗，但是它的这些见解呀、离这个密宗是很接近的。所以最终的佛就是如来藏。那如来藏，就是烦恼即菩提的菩提，也就是这个，最后这烦恼即菩提呀、还有外经十佛的贪嗔，这两个最后就是一个意思。为什么最后是一个意思？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呢？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内在的今生和外在的世界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分别念，我们人有这样子的分别念，所以这是正对这个分别念。佛也说，外经是佛的坦诚啊，烦恼是啊菩提，它是这样子分。因为我们人有这个内外的执着，所以佛也就是分两个部分，内外两个部分讲。最后呢，把人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执着啊，全部被这个打破了、推翻了、取消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内外就是会融为一体啊，没有内外的差别，没有内外的分别。这时候呢，这两个观点就是，这两个观点呢，就是走到一起，也就是一个意思。这个时候，这叫做外境是佛的坦诚。然后第二个不同点就是说烦恼即菩提啊，烦恼即菩提，这个实际上刚才里面已经包含了，那刚才讲的这里面已经包含了，烦恼即菩提，烦恼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贪嗔痴等这些烦恼，菩提就是这个佛啊，也就是如来藏，菩提就是佛和如来藏。烦恼即菩提，就是说烦恼就是这个菩提啊，烦恼就是佛的智慧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就有佛的智慧了？是不是啊？那如果是的话，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啊？当我们升起这个嗔恨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啊升起了佛的智慧呢？这个问题就是仙宗啊，就是学仙宗的大部分的人最不了解的地方就是这个密宗为什么要保密呢？也这就是一个原因啊。为什么要保密呢？啊，密宗里面没有什么这个暴力的东西啊，等等等等，其他人所想象的东西。但是呢，譬如说刚才说的啊，诸法是佛，烦恼即是佛啊。烦恼就是佛啊，烦恼就是菩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两种啊误解，很容易有两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什么呢？啊，那有些人呢就是立即就这个反驳啊，他觉得否定，他觉得这个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就是凭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烦恼，我感觉到烦恼的时候呢，我没有感觉到这个佛的智慧啊。那烦恼即是菩提的话，我有烦恼的时候，我为什么感觉不到这个菩提呢？那个时候我菩提在哪里？所以呢，有一部分的人就立即就会这个认为这是不对，他是否定。 另外一批人呢有走错另外一个极端啊，就另外什么样的极端呢？他认为啊，既然烦恼即是菩提啊，那就没有必要去啊这个断除烦恼啊，所以就是可以随意了，也可以不受戒，也可以不修心，也可以不吃粥等等的，这就是也是一个这个极端，这两个都是极端。那这个时候啊，就因为有这样子的极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会走这样子的路。密宗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引导啊，就是很简单的就几句话说，烦恼即是菩提呀，诸法是这个佛呀，在这个他的这后面的这些理论啊，没有去解释，没有用这些理论去解释，就是这么几句话的话，很多人都会，会这个，有这个误会啊，产生误会，很多人就生气，不好的现象啊。那他生气不好的这种念头的同时啊，就他们会造罪了，造罪。所以佛就是啊，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密宗不能公开。在这个时节里面呢，就是这样的深奥的道理能够接受的人毕竟不会很多的，所以这个还是越保密越好啊。只要有人真正能够他的根基这个成熟的话，那成熟的时候啊，就可以说烦恼即是菩提。但是那个时候烦恼怎么样是菩提，我们把这个烦恼菩提的这些理论呢、修法呀啊，全部可以揭示。但是真正有这样子的根基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就是密宗不适合公开。贤宗也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贤宗也是，比如说贤宗里面的空心啊，很多人也不了解、不理解，所以不仅是密宗的这个观点，贤宗的空心也是一样的啊，空心也不能随意的去说啊。为什么不能随意的说？是不是空心里面有什么暴力的东西呀、啊？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就是怕众生啊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又怎么样呢？不能理解他就会啊升起这个烦恼，抵触，然后他就同时就会遭罪。所以我们还是为众生着想，要这样的时候呢，真根基比较成熟的人，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啊，这样的时候，也就是不能很简单的说诸法是空性的，但是在这个后面也有一大堆的怎么样是空性，怎么样是无，有这样子的解释说得清楚。但是有这样子的机会的人啊，也不是很多，所以空性也要保密。空心也得要保密。那什么东西可以不保密呢？啊，就是前世后世啊，轮回呀、啊这个因果呀，这些可以不需要这个保密，可以公开。这很简单的道理，就大家都会，大家都就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相对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些都是有密宗要保密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叫密宗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深奥的东西啊，深奥的东西永远都是这样子，是任何一个深奥的东西刚刚出来的时候呢，绝对会有一大堆的人，就是会人群就会反对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人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智慧。所以它有一个适应的阶段。密宗刚刚在西藏刚刚传播的时候也是这样，当初的时候莲花生大师来的时候呢，这个大圆满就是除了几个人以外，他其他人根本没有传啊。后来就是不曼木扎呀等等，有些人来了以后呢，就再进一步的公开了一些啊。后来逐渐西藏人就对这个藏密大家了解了，了解的比较透彻了以后呢，大家觉得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大家都这适应了以后呢，那就公开了，那这样子。 但是汉地啊，就是因为以前啊没有这个藏，没有这个内密啊，没有内密，所以就是在这方面的就是没有很多这个汉地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支持，没有这方很多这个论点，虽然是这个禅宗啊，就是跟一些密宗的一些部分的修法是很接近的，但是呢，他们也不认为这是密宗，所以就是在这个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著作当中啊，就这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支持呀、这方面的也就少。说实在的话，他们对密法的了解也不一定很透彻，所以就是有种种的问题。目前就是有些人接受啊，有些人不接受啊，本来是不能公开的，但是现在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办法不公开，就真正的就不公开，但是其他人就是在外面啊，就有些书呀、佛像啊那些去公开，但是书公开了是不是真正的公开了呢？也不是，书公开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在说什么，就是就知道一些很皮毛的东西以外还是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这是一个佛的一个密宗的一个需要保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诸法是烦恼即是菩提，刚才说了，就是有两种极端的人都会出现的这个时候，那不极端的真正这个正规的是什么样子呢？烦恼即菩提，烦恼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这种现象来说是烦恼，即菩提就是实际上烦恼就是菩提，这两个很简单的逻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体是精致，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它是一个精致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不是精致，它是在运动静止即运动那样子说的话很多人觉得刚刚开始的时候静止怎么可能是运动呢？这两个是矛盾的，但是我们可以解释静止，我不是说静止就是这个这个运动，我只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静止实际上不是静止，实际上它是一个一瞬间一瞬间的运动的东西那样子的时候呢大家都明白了那个时候呢有人说静止即运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静止就是运动，运动就是静止，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在运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静止的在我们看来是静止的东西实际上在这个显微镜的下面是在运动的东西，大家觉得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争论了在西藏呢，就密宗已经成为这样子了，不会有什么争论就是一些部分的一些观点呢就是他们这些学者之间的一些讨论而已，其他也没有什么但是在汉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这样子的，在这个期间肯定会有些人就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想法的，但是呢这慢慢的会我想会适应的因为这密宗的确也是现在这样子的时代这个仙宗当然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呢真正最后解决问题的我想应该是密宗了因为现在很多人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人的这个烦恼非常的这个粗糙，烦恼非常的粗糙不像释迦牟尼佛时代那样子烦恼那个时候人都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有限他是没有很多事情做，古人都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呢，人都很单纯的人都很单纯，单纯了就是烦恼也就相对的少，凡夫人当然是有烦恼，但是烦恼也少不是现在那么的复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首先推广的就是仙宗仙宗的先解决能解决问题的先解决释迦牟尼佛知道以后人的这个烦恼就是会越来越粗糙，那个时候光是用这个仙宗来解决问题很难，那个时候呢他觉得应该有密宗来解决 到那个就是那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时候呢需要密宗，就推崇这个推崇密宗的修法。就2500多年以后，今天我们看来，这的确是这样子的，的确就是这样子了。释迦牟尼佛说的肯定是，但是我们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这个观点去这个分析呀，观察的话，也就是这样子。现在没有密宗的话，就是那样子仙宗的修法很难。比较有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净土宗。净土宗我认为非常好。那如果没有智慧，不能没有时间修那么多法的话，那还是可以选择，最好选择净土宗，非常好的。我在汉传佛教里面我比较了解的两个，就是一个是净土宗，另外一个就是禅宗。其他的这些宗派可能也许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其他的这个没有，我们没有去详细的去了解，所以也不敢评价。我认为这两个这两个这个宗派啊，就是一个净土宗，一个禅宗，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禅宗的话，就是在今天这样子的时代，禅宗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这很难说了啊。到底这个这些禅师啊，有没有真正有真悟的禅师，也不知道有没有，有肯定是有的，但是谁是这个也不好说，在外面看不出来。那净土宗他是非常踏实，他不会有什么弯路的，他也不需要什么真悟了，只要有信心，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啊。念佛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可以解决问题。我想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希望的人，还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希望，这里就是有一个希望啊，要念佛是最好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要禅定啊，即有禅定就没有加，没有外加心，没有内加心，都没有的话，不知道禅宗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不好说啊。古代的这些禅师是非常厉害的，这个藏文里面呢也有这个汉传佛教的一些历史，几百年前翻译的有这个历史上就是有很多成就者，很多了不起的人，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个很难说。所以我认为这个要修行解脱的话，还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是很踏实的啊。那汉传佛教里面的其他的不敢说，禅宗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认为这非常好的法，但是呢，因为这个必须要有比较根基比较高一点的人才适应，其他的人不是很适应。那净土宗的话，任何一个人都适应啊，每一个人都适应，净土宗没有不适应的，非常好。除了这两个以外呢，不知道在汉传佛教里面不知道修哪个是最好的。这两个密宗他也不排斥，密宗里面也有很多这个阿弥陀佛的修法，也有阿弥陀佛的观定，也有阿弥陀佛的这些观想啊等等都有。这个就原则上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净土宗的法，但是呢他多了一些观定啊修法呀念咒啊等等密宗的一些特有的东西，除了这个以外呢，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些都是这个从这样子修的话是踏实的，没有人不理解，大家都理解。但是呢，密宗的有些名词呀，就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就不理解，所以呢，密宗他要求这个不能公开不能公开。我刚才说了，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有一些深奥的这个观点深奥的观点为什么要这个保密呢？他也没有说绝对保密绝对保密的话，这个密宗的存在是没有什么价值了。绝对保密的话，任何人都不能知道，那有什么用呢？他也不是，他说根基成熟的人才可以给他们，那能够接受的人，就是有这个能力的人才可以，其他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去碰他，这个意思说得很对就是我们在世间，也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能接受的人去接受是很好的，不能接受的人去接受，那就反而就是会有很多其他的作用都是一个道理。 啊，所以密宗要这个保密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这个如这烦恼即菩提，那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菩提啊，菩提就是这个如来藏，在如来藏啊这个菩提方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名词，从这个般若经先宗的般若经到啊这个密宗的大圆满，有很多可能有十几二十种这个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都在表达同样的内容，表达同样的内容，为什么要有这样这么多的名词呢？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名词来描述形容呢？因为它如来藏它本身就是不可能，它不是一个实体，就是从我们的实数地的范围来说，它不是一个实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拉出来给别人看啊。要形容的话，就是用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名词来形容的话，本身这些人呢、这佛进入佛门的这些人就是来自不同的教派的，包括外道都有啊。那外道的这些进入佛门的人，就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就他能够接受的一个名词，就他原来的观点有点相同，但是后来慢慢结识的时候呢就不相同了。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名词呢？他刚进入这个佛门的时候啊，给他一个他原来的这个观点和完全违背的啊矛盾的名词给他，他一下子就不能接受了。所以还是佛考虑的非常周全，非常周到的。佛他就是考虑众生的根基，他在传法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啊，就是要看众生的根基，看众生能不能接受。那这么多的名词他表达的什么呢？表达的就是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我们的心的最关键的最终的面目啊，禅宗里面讲的本来的面目，最高层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如来藏，应该是这个如来藏，不会有第二个本来面目。但是呢我们人真悟的时候呢他是不是真正这个接触到了这个如来藏，这就很难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层次不同的层面，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所以不一定，实际上最终就是这个这个如来藏。那这如来藏啊本身就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它就是一个道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叫做一个道理呢？譬如说我们看物质，第一个最粗糙的东西就是固体啊，像土啊，像这个石头啊，像木头啊，最粗糙的东西，然后呢再细微一点的就是液体，液体就是比固体还细微一点，透明一点，再细微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气体，气体就是比这个固体液体都细微，它同样的是物质，但是它就更细微一些再细微的是什么呢？就是最近才发现的这个能量，本身就是这样子，佛教里面早就有这个它虽然不叫能量，但是早就有这个概念，那就是非常细微的物质，这细微的物质呢是什么样子呢？是这个色界的众生的身体，就是这个物质造成的知不知？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都知道这三个众生，那色界的众生的身体是什么呢？他的身体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呢？不是像我们的肉体那么粗糙的物质，它不是，但是它有一个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物质，但这个物质呢是一个非常细微的物质，这个细微的物质呢就是像现在又发现了这个暗物质啊，还有能量等等的，就是以前的包括科学家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现在逐渐的在发现，越来越接近佛教的东西。佛教早就说，这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以外，还有物质的存在。这个物质的存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感官是没有办法去抓把 抓住这个，是非常细微的东西，它已经这个啊超越了我们的这些感官的范围。那早就说了，那就是最细微的就是这种像能量啊，就是像这些很这个细微的这些物质，外界的物质就有这样子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很简单。然后呢，再看往里面看，众生，众生就是最粗糙的这个众生，就是地狱的众生，地狱里面的众生的这个他的身体呀，他的环境呢，他的痛苦呀，各方面讲就是最粗糙的众生。然后再就是在上面的是这个畜生和恶鬼啊，畜生我们都看得见的啊，恶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恶鬼就是这些附体现象啊，就是有些人就说在就是有些地方啊看到什么鬼啦，有很多这样子的说法，有些是不是准确的，不一定是准确，有这里面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确，有自己的幻觉呀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鬼是不是存在呢？的确是存在，这个有很多的证据啊。那鬼就是属于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恶鬼道啊。那六道轮回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就三个人我们看得到啊，然后这个畜生我们看得到，恶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偶尔也可以看得到。那就是这个恶鬼道，然后再上面呢就是人啊，然后人的环境、人的身体啊、人的这些寿命等等，都是没有这个地狱，没有这个畜生啊那么的粗糙，相对来说就是精致一些啊。然后再是这个天人啊，天人也要分欲界的天人、色界的天人、无色界的天人，包括他们的身体、生命、环境、智慧各方面是越来越这个啊，越来越精致，也就是越来越这个透明啊，这样子越来越细微啊，不能说是光是透明来形容，越来越细微就比较，这就比较这个词就比较适合，越来越细微。那这个这是终身就是有这样子的啊，那。除了这样子整体以外，就包括这个畜生道类我们分析的话，那也有很多这个很粗糙的呀，然后就是中等的呀，细微的呀，畜生也有，人也有啊，都有，这个是自然的一种大自然的一种规律，这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规律啊，终身的角度来，生命的角度说是这样子。然后再往里面我们的精神内在的啊，精神也就是有这么多的层次，精神的最粗糙的层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凡夫人的这种平时我们感觉到的这些念头，那这些就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念头是最粗糙的精神。然后在细微的是什么呢？再细微的是就天人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禅定，人也可以修的这个禅定啊。上次我们讲的这些禅定是就比较透明的，比较细微的。再细微的是什么呢？再细微的里面可以分很多，但是最细微的是什么？最细微的就是如来藏。最细微的是如来藏。那。这个万事万物啊，都是一个道理，都在一个道理上面，都在一个规律上面，都有从最粗糙到最这个细微都有这样的。最终佛的境界当中呢，已经远离了细微和粗糙，没有细微，既没有细微，又没有这个粗糙，这就是佛的境界，最终佛的境界只有这样子表达，没有办法啊，直接用我们的语言来描述佛的境界，只有这样子表达，这就是每个人自己去体会，每个人自己去感觉感受得到，这就是这叫做真悟啊。 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以前的这些，包括像武力呀这样子的这些科学家也犯了很多的这个错误了啊。现在21世纪啊，20世纪末，大家都知道原来很多都是不对的啊，只是每一年都在更新啊，原来的那些都是旧的知识被推翻了，现在这个知识更新以后的理念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更新了以后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离佛说的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并没有越来越远啊。这个是这样子，嗯，这光是，但是他们说的都是仅仅是物质的范围啊，其他的还没有，嗯，那佛说的都不仅是物质，那很多方面的全方位的这样子。那我们的最终的那这个就是那个心的本心就是如来藏，这叫做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烦恼即菩提。禅宗里面也就是有一个偈子非常好的，就是他们的南传和北传两个的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啊，这就是像这里面说的也非常好的，烦恼就是菩提。烦恼虽然大乘佛法都在说烦恼就是菩提，但是真正的问烦恼怎么样是菩提呢？这个仙宗他所有都会这样子告诉我们啊，烦恼即菩提，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凡夫人就是有贪嗔痴，但是我们修行，通过修行把我们的贪嗔痴可以转化为，可以进化为智慧啊，他会这样子回答，但是密宗他就不会这样子回答，密宗他怎么回，他会怎么样回答呢？他说，这个烦恼就是菩提，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就正在心里面就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嗔恨心的时候呢，这个嗔恨心就是佛的智慧，他会告诉我们那这个嗔恨心是佛的智慧的话，有嗔心的话，不是堕地狱吗？那难道是不是佛的智慧让我们堕地狱吗？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接受了这个，他说不可能，很多人说不可能啊。烦恼即菩提的话，那我们为什么有了烦恼，就是我们要堕地狱呢？佛的智慧怎么会让我们堕地狱呢？他心里面非常的矛盾。但是这个时候呢，密宗就是说啊，当你没有真悟的时候呢，就是烦恼。那个时候我实际上他当你没有证悟的时候也是这个佛的智慧，但是对你来说那个时候不是佛的智慧，对你来说，对你而言不是佛的智慧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比喻上面呢讲得很清楚，比如说一个先天型得这个单病的人生下来就看到这个白色的都是黄色那个时候呢，说就给那个时候就可以给这个人说黄色即是白色黄色就是白色黄色就是白色，这个就是很矛盾的，黄色怎么可能是白色，白色怎么可能是黄色，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这个是非常荒唐，反黄色怎么是这个白色呢？他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说可以给他说对你而言这个白色就是黄色，黄色就是白色。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白色的东西你看成是黄色了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黄色就是当你正在看见黄色的时候就是白色那个时候呢他认为这是不可能，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是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黄色就是白，是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几百年前这武力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普通的人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个也没有学过这个佛教的人给他说这房子在运动这个房子都在运动那我们你现在看到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但静止就是运动运动就是静止， 那他认为这是很矛盾的东西，不可能。他认为静止怎么可能是这个运动呢？这两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不可，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怎么说啊？如果这个静止是运动，运动是静止的话，那应该黑色即白色，白色也就是黑色，那不是这样子吗？那样子的话，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没有什么规律了，那就是什么都相互之间都是啊，人即是牛，牛即是人，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了？他会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不是。那实际上人家佛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认为这是矛盾，但不是矛盾呢。现在今天我们看来是不是矛盾？大家都知道啊，学过读过高中的啊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不可能是这个静止的，我就再看也好，我看不到这是运动，但是实际上就是运动了。那科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初步的这个减少的方法，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无厘头脑的人，就是很容易，很非常非常简单的可以非常容易的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静止就是这个运动了，运动就是静止等等，很容易。同样的嗔恨心就是烦恼烦恼就是嗔恨心那对你这样子的人而言嗔恨心就是烦恼。那嗔恨心是对谁对谁而言？针对谁？就是像这样子的众生迷茫的众生，对他来说是一个嗔恨心，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佛的智慧，所以你的这个烦恼实际上就是一个智慧就是有单兵的人，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黄色实际上就是一个白色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东西，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就没有听过，就那个时候不成熟任何一件事情在不成熟的时候它不会成功的它虽然是一个很好的逻辑，它有很有的这个准确性，但是它也不会成功的我们都知道达摩祖师刚刚把这个禅宗带到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都知道还有量子物理就最近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呢，就包括爱因斯坦那么全世界公认的聪明的人都有什么样子态度都知道，但是后来呢这个真理就是越来越清楚。今天没有人说量子物理不对我认为这个佛法也就是逐渐的会这样子的，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这是在理论上的认可而已实际上真正的修还是要看，像我们这样子大家都认为佛法很好很了不起的我们认为很难得的机会，但是修行还是不到位的，我们都一样的所以这个不一定这个这理论上认可但是不这个也不能代表每个人都修佛法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也不一定去修，因为人有烦恼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讲的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密宗里面讲的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菩提就这么简单，很简单的，理论上很简单。然后要证悟的话，那就是唯一的方法。那里面这个仙宗里面呢，虽然是有但是没有很多的选择所有的人都要走一条路那样子的话很慢所以就先修仙宗，一个人从刚刚发心入门的人到这个证悟一地之前，最快的就也要有一个无数个大劫这是一个 天文数字的天文数字，这就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密宗里面就是不是这样子，密宗里面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多种的选择，方法特别特别的多，而且这些方法呢，就是跟比这个跟仙宗比较的话，这方法都是非常的，是这个直接的方法啊，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但是呢，前几天我们也讲了，密宗里面也有这个深浅的分别啊，没有一个真正像大圆满这样子的这个快捷的路，其他都是还是要走一阶段的弯路，这是没有办法的啊，这叫做烦恼即菩提啊。然后最后一个密宗的不公的观点是啊，诸法即佛啊，诸法即佛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刚才讲的那个，诸法的话，那诸法里面呢包含了物质，也包含了精神，佛是什么呢？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如来藏，光明。那诸法即佛的意思就是，诸法就是这个光明，诸法是光明，光明的产物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也可以说是光明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无明的产物，无明跟光明结合的一种现象啊，是这样子的。佛教里面、仙宗里面讲的，像这个人生呢，像这个《十法印》里面讲的一样啊，诸心通故呀，诸心无常啊，诸法无我呀，诸法这个空性呢啊等等，这是一个这个实物的最表面的解释，最表面的解释，物质的也就是这个万事万法的最表面的解释。那科学里面的这些很多很多的研究，很多的这些这个分析呢，表面的，也就是为什么叫表面的表面呢？因为这里面没有精神方面的，只有物质方面，只有表面的一部分，这是表面物质表面的一部分的研究，这就本身就是不全啊。仙宗里面呢，他讲的这些呢，比这个还广，范围广一些。他这个范围当中呢，也已经精神也在这个范围内，但是他讲的也是很这个表面的。那密宗里面就是说，万事万物就是佛的坦诚。坦诚是什么？坦诚什么叫做坦诚？坦诚也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坦诚最表面最低层的坦诚就是就像无方佛这个唐卡里面画的一样，一个佛在中间，然后东方有东方佛，西方有西方佛，这样佛都坐在一起的。比如说一个宫殿里面的这些坐满了人啊，这个叫做这个坦诚，就是这个当然是不了义的坦诚，不是很究竟的坦诚。最终的坦诚就是如来藏，除了如来藏以外没有坦诚。如来藏坦诚也就是如来藏，佛也就是如来藏啊。那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佛和坦诚的这个差别，就是如来藏光明。万法就是不离开这个如来藏，万法不离开如来藏，这仙宗里面也讲了，不是仙宗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过，上次我们也讲了，仙宗里面也提到了，实际上仙宗他自己也已经默认了，但是呢他这个里面不强调，尤其是没有修法没有这个修法。既然万法是这个佛的坦诚的话，那我怎么样去实现这个？他没有这种方法，密宗里面就有这方法啊。那密宗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万法本来是佛，就是说外面的世界也是清净的啊，众生的心也是清净的，本来是一个这样子的清净的。那中国古代的这些儒家思想啊，还有西方的这些宗教里面说，人的本性是善啊，人的本性是罪呀、等等等等，人是来受罪的呀，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我认为任何一个 哲学东方的包括西方的，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的揭示物质的本体、世界的本身的原来的面目是什么东西，都在说什么人的本性、人的什么，但是他们说的人的本性，我想这些东方的哲学里面说的这些人的本性，这些都是说就是他们的本性，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的一种状况而已、状态而已，其他没有什么本性。那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本性不是这个，他已经超越了，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本性，这是一种本性的一种这个产物而已，是一种现象，它还不是一个实施，它不还不是一个实在，它只是一个现象而已。但是他们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你看西方的宗教啊，还有这个像儒家这样子的文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这个宗教啊，说的这个人的本性啊等等的，都是在就是在这个人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心理状，他们都在揭示一种这个心理状心理的一种状况，还没有接触到这个什么如来藏啊、佛的智慧啊，离他们很远很远啊，这样子。那真正的这个能揭示的佛教里面的就是这个密宗啊，这样子。这是佛教的观点啊。那佛教的观点，简单的说，就这里面全部包含了。我认为这里面全部包含，但是每一个字我们在解释的话，可以解释很多很多。密宗有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经典，有那么多的论点，不可能这么简单。但是归纳的话，我认为这个里面都归纳了，这四个观点里面都归纳了。四个观点其实也不需要，就最终的这个观点，诸法是佛，就这里面都全都包含了。密宗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观点，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些与贤宗不同的修法，也有很多与贤宗不同的行为，也有跟贤宗不同的这个结果。结果上面是不是完全不同，但是有这个成就的时间有差别，但是他的成就的这个本体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密宗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了这样子的见解以后呢，他的行为呀、他的这个修法，这些都是更直接的，非常直接的，离这个万法的本性是非常接近的，他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很接近的所以密宗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这个了不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对全世界的人来说密宗了不起，对有些人来说密宗还是不行的有些根基不成熟的人还是要学贤宗是最好的这个还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西方就这个所有的这些修法当中啊，这个对所有的这些宗教里面呢，就是密宗是最受欢迎的。最近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就是像西方有些国家里面呢，这个佛教徒的这个每一年都在增长，但是每一年增长的时候呢，这里面的50%是这个藏传佛教另外的30%25%是那个南传佛教，小乘的南传佛教，剩下的25%就是这个贤宗，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数字也实际上也不是很准确这也不是很准确。实际上这个密宗的这学密的这个数目呀，还是不止，还不止50%。但是这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个适合呢？这个也不一定。它密宗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但是这个适不适合这就很不好说。这一点我们从弥勒日巴的这个古史里面呢非常的清楚。弥勒日巴的第一个他医治的上师是一个在我们尼玛巴的这个历史上都有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圆满的成就者，但是呢他在他那里修了法，他得了这个大圆满的法，他也修了，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体会， 他没有任何体会了啊，他没有办法再修下去的时候呢，他就换一个修法啊，换了一个修法，就是修了这个马尔巴大师的瓜居派的这个修法，那他就修成就了。如果弥勒日巴那个时候不修这个瓜居派的修法，这是只修大圆满的话，他可能是，他可能对有点难啊。因为弥勒日巴他本身就是对那个法是有缘的，他自己的上师就是指定的上师就是那个，法爷就是那个，所以呢，他像弥勒日巴那样子的精进的修行人，像大圆满那么殊胜的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但是为什么没有结果呢？还是有一个根基的差别，缘分的差别，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所有人都很适应，但是适应不适应是终身的根基的问题，不是佛，不是大圆满的问题，不是密宗的问题。密宗本身它就是一个这样子很殊胜的法啊，这是这个，这是密宗的观点。然后修法上面呢，度化众生的方法上面呢，就非常的特别。就上次我们也说了，像密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路金刚，这些分路金刚呢，它是专门度化这个嗔恨心相当严重的人，尤其是这个除了人以外的一些非人，一些非人就是古代有罗刹，还有就是有这个飞天那样子的，有些鬼神是非常，非常他们的嗔恨心非常厉害，他们也有很多的神通身边都有，非常厉害的，远远超过这个人的力量啊。那样子的这个调伏这种人的话，仙宗里面呢，就是没有一个专门的修法啊，就有菩提心、空性，就是这种修法，再没有其他的特别的修法。密宗里面就有这个，为了调伏这样子的特殊的人，就有特殊的本尊啊，就是这个这个分路金刚。分路金刚它外表上很恐怖的，但是实际上这就是这就是也就是佛的现象。分路金刚跟寂静的本尊，像仙宗的这个，像释迦牟尼佛，我们一看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慈祥的啊。分路金刚我们一看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习惯不习惯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佛的现象，佛的智慧的现象，本体上没有任何的差别。然后就是佛有这个密宗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双身的相，这些双身的本尊呢，他就是专门度化这个贪心非常严重的人啊。他有这种修法，密宗里面有，但是显宗有没有呢？他没有，就有一个修法，这一个修法能调伏就调伏，不能调伏的话，密显宗的这个菩萨都会发愿的。比如说他遇到一个非常这个非常这个嗔恨心很严重的人，根本没有度化的时候呢，他只是发愿啊，祝愿我将来有能力度这个人，就这样子。他在当下他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办法的。那密宗里面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这个有一些这个分路想又是双生的啊，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众生很多都是以前有一些这个很凶恶的这个国王啊，很野蛮的国王呀，他有嗔恨心，有这个贪心，两个都是很这个严重的人。这种人怎么样调伏？就是为了调伏这样子的人，他就有分路金刚的双身强啊。但是这个双身、单身、分路寂静啊，都是佛的智慧的现象而已，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们人，就因为我们人的面孔就是像比较像释迦牟尼佛我在唐卡上面画的这个寂静的像，所以我们比较适应啊，一看到就是这个很慈祥啊，很准确呀、啊，应该是佛，应该是这样子，大家心里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分路金刚这些呢，我们一般啊，就是书上看到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过，只是书上写而已，听说过有什么这样子的鬼啊、神啊等等很厉害的，但是没有看见过，不适应，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啊，有些时候甚至就是升起一些这个邪见呢啊，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人的分别念而已。如果我们人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像这个《法 焚炉金刚那样子的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很啊凶猛的相貌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相貌肯定有点不适宜啊，都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这个，每个人我们的习气就是这样子。另外，这些其他的众生啊，就众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度化的众生，不仅是人，有各种各样的众生啊。那每个众生的这些想法，每个众生的这在。食音啊，这些都不一样，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感觉得到。所以密宗里面呢，方法多，选择多啊，路都是直接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密宗的这个优点。但是这也不是，这也就不代表啊所有的人适合修密宗，是这样子的。修的时候呢，这些具体的修法我们也不讲，我只是简单的介绍密宗而已，这个叫做介绍，还不是真正的讲解一个完整的这个密宗的序部。我想密宗的序部讲解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不是很重要，首先要修这些家心，外家心内家心，首先把出离心跟菩提心培养了以后呢，再修这个空心的，这先宗的这些空心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了解一下心的本心光明是什么样子，这个也有像这个宝心论里面讲的啊，又是既是先宗又是密宗的这样子的中间的啊路，中间的修法，就这些我们先适应，这些全都适应了，比较这个修心也就是一有比较适应了，也就是有一点体会的时候，然后就成熟，根基就成熟了。但是一定要有观定，这个观定我们以前也讲了，这以后再不需要经常强调，这观定一定要找一个有资格，有真正有资格有标准的金刚上师才有资格这个观定啊，就然后观定，观了定以后再去听一些。再去听一些这个密宗的法，可以不听，我觉得也可以。实际上，这些空心当中呢，已经包含了，除了一些大圆满的非常这个特殊的修法以外呢，我认为这些里面都已经包含了，已经包含了。你们比如说去听一个大圆满的话，就除了一些个别的修法以外呢，还是听得到，听还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空心方面、光明方面，因为人的语言讲的时候呢，就只能讲到这些了。大圆满也就是这样，只是一些方法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它的核心啊就是这些，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心。我认为现在我们就对于一个真正的修心人来说，我觉得这么多年讲了很多。相关实修的相关知识，我认为现在都已经讲得差不多了。这不是说整个佛法讲完了，但是就对一个单纯的修行人来说啊，他该知道的这些知识都已经讲完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的。现在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修行很重要啊，就。我们就是在一个这么毫无意义的非常无聊的一个世界里啊，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位置，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我就是这么认为。我们啊，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个要珍惜这个工作，这工作就是修心啊。今天就讲到这里。